纪年。本信息是根据威廉·巴拉罕弟兄1954年10月3日星期天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Jubilee Yea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4-1003E。 大家晚上好，朋友们啊，我很高兴今晚能够来到这里，那受到如此真实而美好的欢迎，那看到每个人都想要进来，这是我感觉非常好。那我们有很多机会来讲道的查考等等，那因为我所有的聚会都是仪式聚会，那我只是很喜欢说话，那每个人都知道这点。那我在我妈妈说我在会走路之前就会说话了，那你们知道老话是怎么说的。那所以那我很高兴，那我知道神转变了我的心，是我所说的都与他有关，那我只是想要到死都谈论他，那唱诗赞美他，做我认为正确的事。那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因为我们今晚还有圣餐的聚会，那周三晚上会有教导的聚会，那如果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会进行教导。那今天晚上只讲一会儿，那几分钟，那若主愿意，那我希望，那这有点出乎意料，你知道，因为这总是我相信圣经说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你总要愿意去或预备好去回应的放在你心中的盼望。那所以如果能够为我心中的盼望做见证，那把这见证告诉你们，那将那成为我的祝福。那我希望你们接受这点，使之成为你们的祝福，使你们知道通过你们的信心可以成就同样的事。那在我里面的信心同样在你们里面，那么就成了神国的子民。那我很高兴听到西尔巴尼的卫的公会有这些的复兴会，但是你们有过，那弗雷曼弟兄刚刚告诉过，那如果你们有在那些复兴会附近的就去参加，那出去让自己跟神的儿女在一起，显明我们是站在哪边，那我们是在神的那边，那我们想要跟他的子民那一同代表在那里。那周三晚上就像那位弟兄所说的是教导的聚会，我想他们会有那种教导的功课，对吗？那位弟兄，那非常的好。那教导之道总是会让教会被建造，我们生活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中所出的每一句话。那今早我们在交谈的这道，那是何等的准确无误，那这道必定会成就的。在他们唱诗之后，我想那我该说什么呢？那我刚好想到，那圣灵说所有的圣徒都会在额头上有一个印记，那当我们去到那边是所有的圣徒额上都会有印记。那今晚我想那我能从圣经中从福音的某个地方的读一点的经文，那耶稣那在他讲完他的讲道之后，他说今天这些话应验了。那基督在起初，那在他施工起初的时候，那当然他是神的儿子降生在世上，他生来就是主耶稣，然后在他降生八天后他受了割礼，那被献给那他生来就是主基督，然后被赐予了耶稣的名字，耶稣是他被赐下的名字，基督是他的称呼。那当他降生时，他就是基督，是神的受膏者。那我知道圣餐聚会通常会持续挺长一段时间，但我不想讲太长的时间，只要足够让我们感受到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那么就能那有那些的释放了。那记住所有其他的聚会那都宣布过了，那到处都复兴会，有生病的和有需要的人。那他刚才对我说不久前他去拜访了一个家庭，那里有个男孩被鬼魔缠身，那想要得释放。那圣经说让我们同心合意为那些人祷告。你知道那许多年前有一个名叫乔治亚卡特的那小妇人，那借着一个异象得了医治。那当时他受肺结核的折磨，那被从床上抬下来，那他已经躺在那里八年零九个月了，从未从床上下来过。我下去为了祷告。那你们知道这个故事，他父母怎么不相信神的医治，那我也很不受欢迎，但那个女孩那想要得医治。那然后有一天在莱特弟兄那里，那我正在那边进行一场心理的侍奉，那个女孩想要受洗，那当然她无法从床上下来， 他已经有八九年都没有出过门了。那我一直在那旷野在树林里边祷告，那来的姐妹那敲铃铛，那叫我们去吃晚饭。那我当时正在祷告，我们主耶稣的同在非常的接近，那我都没有注意到响铃。那天开始黑了，我看见一道光从一个狗木丛中照射下来，说到卡特家去。那莱特弟兄当时那里跟我在一起，我们去了那时，那事情完全照着意象所说的那样发生了。那乔家立刻就得了医治。那从那九年零八个月无法离开病床的痛苦中脱离了出来。那据我所知，直到现在的再也没有躺回到床上去，那除非他患了重感冒什么的等等。那我明白，那他病得很重。那当我们在莱特弟兄这里举行聚会时，在我动身去到海外之前，那这个女孩就在那儿。那在她离开之后，我告诉莱特弟兄，那除了圣灵里有某样的东西不断催促我去到乔夏那里，那我听说她处在乳腺癌的晚期了，那已经放弃了，准备去世了，准备去接受她的死亡了。那她听说我回来了，那祝福她年轻的心，她就从床上起来了，说她相信了现在就得医治了。那这是极大的信心，那相信神会听从一个必死之人的祷告。所以那我爱乔治亚，她是我的姐妹，我想你们跟我一起祷告，愿神存留她的生命。那当我去到那里时，那愿她能告诉我该怎么说。那还有很多人呢，怀查特先生，那金怀查特弟兄，那过去那曾来到这里，他弟兄的儿子那住在那边的医院里，患一种名叫哈奇金病的疾病，那这样的比癌症还可怕。那最近我们刚有过一种那个病得医治的例子，就在这个会堂里边，你们都记得那个年轻的女孩，医生告诉她只有三十天的活头了。她是这里一个高中生，她妈妈来到这里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基督，然后受尽了。那个女孩也是，他们说那不要让她知道这事儿，那不要让她知道死亡临近她了。然后在那之前，那天早上她顺着祷告队列走过了圣灵抓住了她，那知道她做过什么等等，她立刻就得了医治。他们甚至都找不到一丁点病症了。那是在大约两三年前的事了。我倒是在一年前遇见那个女孩，我想她现在已经结了婚，那一切都很好，再找不到一点疾病了。那神能医治或是心病，那种病没有什么不同。她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所以让我们跟她交谈一会儿，那为了病人的缘故，也为了即将到来的聚会。仁慈的天父，我们聚集在这个可爱的也许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地方，但父啊，我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知道那你多次的祝福了我们，那这个小的地方，我们觉得这就像雅各那天晚上从他弟兄手下逃跑之后得到了一个异象，看见神的天使们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他就把石头滚到一起说，这是耶和华的家。父，我祈求你祝福这些今晚聚集在伯特利耶和华家中的人们，垂听我们为这些病人的祷告。魔鬼搅扰了这个来拜访我们弟兄的小伙子，主啊，我们为小乔治亚祷告，神的不要让死亡吞噬他，你已经为他延续了12年的生命，那现在是14年了，我祈求你继续，你能把肺结核从他体内除掉，也能把癌症从他体内除掉。你是神，父，我们爱你，我们怀着毫不动摇的信心如此祈求。那个年轻人在医院里，那个年轻的战士躺在那儿快死了，所有的希望都没了。但父啊，现在正是那样的时刻，是你对保罗说保罗要刚强壮胆的时刻。主啊，求你再一次说话，我祈求你存留这男孩的性命，求你应允。主啊，愿他不死，愿他活着，使神的荣耀可以在这生命中显露出来。今晚求你在这聚会里边帮助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们把一切都交托给你，求荣耀归于你，因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我真是喜爱谈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耶稣。 他何等的恩待我们，那么都爱他。那今晚我肯定，这是在我们内心的最深处，我们知道他在我们中间，那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他，但是就在这里，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一点，他的充满大地、海洋和天空的灵，今晚也会在这个会堂与我们同在。我们的赞美在他眼中是蒙悦纳的，他喜爱受的敬拜。那有几个根基性的观点，那因为我们在这里，那神的家是纠正的家，律法就是从神的家中发出去的。那我想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黑暗阴沉的时刻，那在我游历观看了各国之后，那我看到只剩下一个盼望，那就是主耶稣的第二次到来。那他肯定会来的，这就如他第一次在这里是一样。那我全心的用尽我全部的生命相信这一点，因为他的道正如我们今早所看到的必须要应验，这是神的思想借着他的道得以彰显并成为真实的。如果有一些的陌生人在，我们今早的主题会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这道就是开始，但在这成为道之前，那道就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神在能使之成为道前，必须要思想这道，然后他说出这道，这道就成了实体。那这同一位借着说出了道，那差来了主耶稣，那道成了实体，成为了神的儿子，那受死，那以无罪的代替了有罪的，那叫我们赎回到与神的交通中，使我们这些曾远离神的人，现在能借着神儿子公义宝血的献祭，被带回到与神的亲密中。那耶稣第二次到来，是作为一个新郎而来，正如他第一次作为一个救赎者来到那样的确定，他要来。那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在想，这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思想这个已经很多年了。那在这第一次到来之前，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在第二次再来时，他们也一定在思想同样的事儿，因为圣经说，那他们说啊，自从我们的父被睡了以来，并没有什么分别。但就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事情就发生了。那这要求我们，那在美国，作为美国的基督徒，神可以从我们手中要求更多，因为我们有神真正的福音亮光，那却没有像我们应当做的那样去使用它。那所以今晚我想要对基督徒说，那你可能会在忧伤痛悔中度过那一段给你悔改的时间，那你也可能会因为做出错误的选择而被剔除在外，与基督无分。那这些事情那有点严厉，但有时候一件事情必须要严厉，才会使我们重视主耶稣。那今天我出去的时候，一个弟兄遇见我，他说：“巴拉罕弟兄，那经济问题，那学生内心负担很重。”他说：“在我听说印度那些穷人的事之后，但是每一次他说，那我有健康的身体，但是每一件事都在拖累我。”我说：“每一个到神面前来的儿子，都必须要受神的管教，每一个人。”我们必须要接受试验，神的鞭子会抽在我们身上，那么看起来好像很无辜，神那么做是为了证明我们是儿子。那些不能忍受管教的人就是私生子，或者说不是神真正的儿子。但能忍受并接受对他们鞭打的男人女人，那尽管事事不如意，却仍会抬头仰望说：“主啊，我爱你。”那才是儿子。那是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我喜欢这个，你不喜欢吗？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就是了。小患难生忍耐，你要忍耐，那 盼望，不至于羞耻。那我们今晚就有盼望，在我们所有的患难中，那就仍然管用。那患难为我们生出忍耐，使我们等候主的再来。当他第二次在荣耀和尊贵中从天上显现时，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挑战着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那些在这里面睡了的朽坏的身体改变形状，和着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么今晚我们就该做一个快乐欢喜的基督徒，等候主再来的伟大日子。那耶稣又在他的道中讲到了这个。那不久前有一个可爱的弟兄来看望我，也许现在就在这个会堂里边，我没有看到他。但是说，伯兰弟兄，我很欣赏你讲的道，那就是呢，这是道，这道是确定的。那这是，那你不能对人所说的什么话有信心，那话语必须要有一个根基。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能比神的道更有根基呢？天地都要废去，那神的道就像永恒一样无止境，这道必定会一直向前，永远向前，始终是一样的。那罪，耶稣，那现在又要进行圣餐的释放，那么得赶紧，那直接进入主题。那每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凡称呼耶稣之名的，现在都当为主的晚餐预备好自己的心。哦，那是件奇妙的事。神说，那耶稣基督说，那如果你们那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不吃的就与我无份了。那人若不配仍去吃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何等的时刻，现在让我们为几分钟后这伟大荣耀的事件而预备好。我认为我们在这会堂中其中一件那最大的事就是圣餐的夜晚了。那在我们主事工的早期，我相信那他再次进入加百农，在安息日坐在会堂里，那会堂里的传道人把经卷递给他读。那就注意到，那我们有同样的习惯，耶稣那他会读经文，然后把他的教导奠定在经文上。那有时候那与犹太人所想的完全相反，但是那谁能够指责他呢？他是荣耀的主。我读到以赛亚书中所写的，他告我叫我宣告主悦纳之年。那他读了经，他合上经卷，他把经卷卷起来放下，他转向人们说，今天这话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以赛亚在数百年前，也许是在那事之前的500到800年，他在灵感下说了预言，那当基督来到时，他会受膏宣告主悦纳之年。因为神借着他的先知已经说出了他的道，那事情就必须得那样成就，他的道必须要应验。正如我们今早在以赛亚书中所讲过的这个，人们那尽管耶稣在他们面前行了很多的事，他们却还是不能相信。因为以赛亚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说，他们有耳却不能听，有眼却不能看，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因为以赛亚那么说。那人们他们就不能明白耶稣在他们面前所行的种种的神迹等等。那你知道那同样的预言，那注意预言会重演的。那你知道神的道会重复循环的运行吗？那举个例子，有一次我读圣经，我想要读一些贯穿整本圣经的编著，那那里说在马太福音那第二章，那我相信是第一章，那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要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那是在说耶稣要从埃及被呼召出来。 那这同样也是指神呼召以色列出来的时候，因为以色列是他的儿子。马太福音这里边所参考的经文正是他要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以色列的经文，那他也从埃及召出了他的儿子耶稣。瞧，那今晚我们在这里读的经文，那又一次应验在了这外邦时代。他们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那神正在行神迹迹象和奇事，他们只是随意的闭上他们的眼睛，因为预言说事情会是那样的。那耶稣在以赛亚书中那被预言要宣告主悦纳之年，那是我们今晚想要来讲的。那悦纳之年，那就是这个，那在那个时间，那在很多的年之间，那悦纳之年是呼召的年份。这旧约的说法就是禧年，那每次禧年，那我相信是每七年为一个禧年，每七年他们就会让地土休息，那不在地里边种果子，也不种庄稼，那他们让他们的庄稼在地里边休息，那每七年一次，那时就是一个禧年。那每当有奴隶那被卖了，或一个希伯来人，那一个人卖了他的孩子作为奴隶，那这听起来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我几个晚上之前站在那里看到了同样的事发生，那里时人们带来他们的女儿，那年轻的女儿们，把他们放到奴隶市场，要脱光他们的衣服，把他们卖为奴隶。那在那里有一个人，那不是那在我们的圈子里的，那只是在那里加入我们的，那他只用了$30就买了一个可爱年轻的女士，并且得到了法律的文书，那就好像你给一辆车写了契约一样，有的人被卖了$10，有的甚至白给的。那在任何耶稣基督的名不被尊重的地方，那人类就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应当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国家而赞美神，那为谁有这样的道德等等，那真是为我们用神的自由所做的那些事感到羞耻。那他们贩卖奴隶，那这个女孩，那她可以出去成为一个妻子，或者她可以做一个女仆，那他们把她卖了，看她的牙齿，看她体格强不强壮，能否劳作，或者是不是处女等等，那可以购买她们，想要多少都可以，只要你能照料过来，那只要你有钱买。那在律法的时代也发生过同样的事，那时那他们拿一个奴隶把他卖掉了，然后每七年都有一个禧年来到。那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那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时刻，伟大的时刻。那奴隶可能在田里或什么地方干活，那屈服在监工还有主人的重担之下，他是那些奴隶的主人，那可以完全的主宰他们，因为他有法律文件证明这个奴隶属于他，他可以随心所欲的像对待一匹马一样的对待他，因为那是他的奴隶。但是那是每七年就是一个禧年，这是神的律法。当这个禧年来到时，那祭司就会走遍全地吹号，那每一个被某种价格买下成为仆人的奴隶都被赐予了特权，可以得着自由，再回到家中，回到他所爱的人那里去。他是靠恩典被赎回的，他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东西，他所爱的人也不需要支付任何的东西，那是神的作为。这何等美丽的一幅图画。那今天我们国家以及各地的男人女人们把自己出卖给了罪，喝酒赌博狂欢，做那些他们本不该做的事儿，成了魔鬼的奴隶。那不久前我遇见一个年轻的妇人，他说，潘兰弟兄，如果能 脱离威士忌的捆绑，我愿意付上任何的东西。他说我从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跟一个喝酒的男孩一起出去，我们开始把酒混起来喝，我彻底成了酒的奴隶，如果我不喝的话我会疯掉的。如果我能够戒掉它就好了。我说你无法自己那么做，但是我知道有一位能给你打破那捆绑的，主耶稣基督可以来使你得着自由。那如果你注意到，这象征着禧年现在又重演了，那每隔不久就会有一场复兴席卷之地。那不久前卫士刚刚有一场伟大的复兴会结束了，那人们，那我们可以去让葛佩里和奥罗罗伯斯走遍全地，那去到各处，那无论我们尽多少的努力，我们怎么试图把我们的人组织在一起，那捆住他们，但需要神来带来一场复兴。那无论那么想要搞出一个基督徒圣人会的组织，那很好。那现在他们要搞一个那跨宗派的传道人的组织，那都没有问题。但弟兄，只要这是人搞出来的，那就永远算不上什么。那就需要神的灵来进入人们中间。那是伟大的威尔士复兴，那它开始了。那其中有个新年的时间，那是给威尔士的。那刚开始的时候，那就一帮不识字的人在传讲这福音。那然后神的大能和荣耀开始降下来，那直到商人们，那他们去工作，那在他们的桌边坐下，哭得像婴儿一样，甚至停下了他们的生意。田里的农夫会坐在他们的篱笆上，那他们会停下他们的牲畜，那跑到田里是完全的罪人，甚至都使他们举手向神哭求怜悯。那人们走在路上，那到处都是哨子开始在各处吹响，那是一场复兴在进行，那也是今晚美国所需要的。不是需要一个葛佩里，也不需要一个罗伯茨，今晚需要的是圣灵运行在人们中间，宣告自由之年。是的，不需要一个新的组织，不需要一个新的机构，唯需要的就是圣灵在宣告的大能中来到。你可以传讲福音直到头发都白了，你可以行神迹奇事直到头发都白了，但除非神去到人们中间开始运行。那当复兴开始时，一个船长去到一个地方，那在那里有一个排水管在马路下穿过，那他停住了他的马，他跪在那个排水管那儿，他说全能的神啊，这个的城市完全被玷污了，那愿每一个男儿女儿男孩女孩从这个排水管上面过去时能够俯伏下来，被你的圣灵转变过来。他成为了一个大有信心的勇士，他跪在那个地方祷告，他停留在那里日夜的进食祷告，他继续走进城里，在晚餐开始前请求人们允许的他在餐桌前祈求祝福。人们说可以，他站起来说，主神啊，愿坐在这桌边的每一个男人女人都来悔改。那这件事被写在报纸上，说那男人经过那个排水管时都会在马路上停下马来，那开始流泪哭泣。男人女人来到这桌边坐下取用食物的时候，那就会把食物推到一边流泪哭泣并悔改。那正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那种复兴，神会在那里出现，去到人们中间。我们可以开始一场聚会，行出神迹奇事。我在这里边注意到了，有时候我出去或者聚会里边看到瞎子的看见，聋子听见，人们围过来跟说，然后说、啊、这很好，他复兴结束我们就听不到他们了。他们又退回去说，是我相信那个今晚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传道人，而是圣灵去到人们中间来搅动他们，使他们饥渴慕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无论是在哪里都需要圣灵来做。那在那些日子里，在那些祭司们他们把人带到外面，也许在玉米地里边锄地，那主人会走过来要边抽他，要快点干，赶紧把活干完。但当了号角一吹响，那个人就可以丢下锄头，说我再也不用锄地了。那个监工，那个奴隶主被禁止再去触碰他，因为他自由了。为什么？他听到了好消息，禧年到了， 赎罪祭已经献上了，所有的奴隶都可以出去得自由了。努斯结结的，吼吼吼！但当我听到这个好消息进到我心里时，那时候我给罪人小孩子躺在医院的床上，医生说你只能活三分钟了。我听见一个声音从天上发出来，告诉我喜年到了。我就接受了主耶稣松开了所有罪的束缚，对魔鬼说，你无法再伤害我了，因为我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耶稣，你不能再鞭打我了。从那时候起，很多时候在吓唬过我，但是不能再碰我了，因为他不过是个纸老虎。我那个听到的鞭子甩得啪啪响，但这些都没有用了，因为他无法得着我，因为我属于主的。是的，那我们注意到这个人在他可以自由的出去之前，他必须要回到他的家中，回到他所爱的人那里，回到他妻子还有孩子那里，那就自由了，他不需要再做奴隶了。但是那悲剧之处是在于，如果那个人不渴望回去，那就要留在那儿，那的主人就会走到他的面前说，你愿意仍然做我的奴隶吗？他说是的，他们就会把他带到圣殿那里，当着众人的面，那说出来作为公开的见证，然后把他的耳朵靠在柱子上，那插入一个锥子在他耳朵上做个记号，然后他就永远不能得自由了。只要他活着，他就必须得做一个奴隶，只要他活着，他就必须继续服侍这个奴隶主。如果他甘心的拒绝他的呼召和得自由的机会的话，那让我们安定一下。在过去的这40年里，在美国，圣灵不断的在呐喊，在人们还有单个人身上运行，那赐下迹象奇事，那行出各样的神迹，那人们从妓女和私生子等光景中，那被带了出来，成为了绅士和基督徒。那些瞎眼的人，他们的视力得以恢复，那些耳聋的耳朵被开开了，那些生病的受痛苦的被魔鬼捆绑的人有大的喜年时刻赐给他们。那在一切的事上，那里有生病的瞎眼的瘸腿的，那神迹运行在人们中间。在过去的40年里，圣灵的喜所带来的复兴持续不断的在教会中运行。然而到了一个时候，作为一个国家整体，那作为个人，作为教会组织，我们拒绝了圣灵，我们走开了，拒绝了圣灵。那朋友们，那糟糕之处在于，如果你让圣灵过分的担忧越过了那条分界线，那到了一个地步，那不再有悔改的机会留给你了，那你就会被印进那黑暗的国度里，在那里永远也见不到耶稣，永远见不到生命的盼望，那里会被做了标记，直到永远。这是多么庄严的一个警告！哦，希望圣灵能把这个放到你们的心里。那你们站在边界上的人，思想过很多次，说愿意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的基督徒。要是我能够立定心智，什么时候去做就好了。哦，我的弟兄姐妹，你意识到吗？这也许是你可以成为基督徒的最后一次机会了。这也许是你有机会成为基督徒的最后一个晚上了。也许今晚就是你最后一次弃绝了神的信息，那么在神的眼中，你就成为了不信者，被标记在外边了。在末后的日子，只会有两类人，那两类人都会带上一个记号，那毫无疑问，神的记号是圣灵的喜，那不就前我在这里传讲过这个，靠着圣灵的帮助还有神的道，证明了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喜。那以弗所书4:30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没有圣灵，你就没有受印，但圣灵就是神的印。 然后所有没有被圣灵盖印的人都会被盖上兽的印记。兽的印记是不信者的记号，就是拒绝圣灵之人的记号。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当禧年来临，或者说号角吹响的时候，人们在接受圣灵，而你自己却甘愿弃绝圣灵，那神就不再有，就再也没有任何责任对你多说什么了。那然后你就被标上了印记，那所有旧约的预表都是在预表新约，都是新约的影子，那去拒绝基督，那拒绝对你叩门的他，那你就是在被追着穿耳朵的危险的边缘了。信心是借着听来的，听是借着神的话来的，神会蒙住你的耳朵，那你就永远无法再明白了。那在你余生的日子里只会批评着福音，然后死去，永远的失丧。现在是何等的时刻，现在是禧年的时候，是门还开着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同样的圣灵的心？那么在过去的那四五六年里一直在靠着圣灵那研究历史，那我知道这个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刻那已经来到了。那我已经把议事聚会灵放首位的想法放到了一边，主要传讲着福音。是的，这是首先我必须要做的事。你们说为什么你不做这个，为什么不做那个？我用这神的恩赐首先要做的事，赢得人们的心。如果我得不到他们的心，他们是不会听的。神已经印证了，现在他们相信了我，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些说出来的事一字一句的照着发生了。你们看到神的大能运行并要成就了，那现在你说什么他们就会相信什么。那首先我必须要注意的是我所讲的话，因为神要在审判之日让我对此负责任的。那是真的。从五旬节之后圣灵的血第一次降下是在100年前的俄国。是的，这是历史。那就在100年前他们拥有圣灵的血，行出迹象和启示。那然后作为一个国家，俄国弃绝了圣灵，拒绝了他。他们那么做了，现在他们就成了敌对神敌对信仰的样子，成了共产主义，冰冷，内心残酷。如果你不听神的，他就会把你交给一个惩罚你的灵，你就会被转变成为一个存可废弃的心思，相信一个谎言并受其咒诅的人。那就是今天俄国所处的境地，他在神的眼中是被咒诅的，因为他没有接受圣灵的洗带来的禧年的信息。神任凭他们存可废弃的心，在神眼中他们相信了个谎言并受其咒诅。那圣灵接着去到的地方是土耳其，土耳其也拒绝了圣灵，他们像那样高举刀，像那钉了十字架投入下水道等等，他们杀害了成百上千的亚美尼亚人。那看看今晚土耳其处在了什么境地。越过了他，哦，我的弟兄，美国有40年老式的使徒的教导，那就是禧年。如果他们不作为一个国家来接受圣灵，那我恐怕他们也不会接受了，那他们就会被封印在外面的黑暗中，彻底的背离。那说的宗派，那他们都算是好的，但弟兄，神看的不是宗派，他看的是个人。基督信仰不是一个宗派，基督信仰是个人所活出来的生命。阿们。有一天，这是从神的道出来的圣灵如此说，美国将会完全的弃绝神，照着启示录13章接受兽的印记。我们正在走进那里，神不让任何的国家，神不偏待任何的国家，他也不偏待人，他要的是凡愿意的人。如果一个国家繁荣昌盛，做这一切的事儿，并且站稳，那个国家就会存到永远。但在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从上而出后，每一个属世的国度都会被打碎，石头会将所有属世的王国都打成碎片，基督会统治并掌权， 他的统治将无穷无尽，他的名要被称为测试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政权被担在他肩上，他的国将永无穷尽。神的国会带着大能和彰显而来，世界其他所有的部分都会破裂，被击打成碎片，他们会拒绝，列国拒绝了，教会拒绝了，个人拒绝了，这样神就能够审判列国，审判教会，审判个人。因为一个来到真理面前却拒绝行在真理中的人，照着圣经，他已经是亵渎或者说拒绝了神的圣灵，他错过了救赎的日子。朋友们，当你在这里四处走动，那你所拥有的最新的东西，我穿着好衣服，最好的衣服，当今世上穿的最好的就是美国人，当今世上吃的最好的就是美国人，美国人他们开着世上最好的车，美国人拥有世上最多的钱财，是的，我们拥有这世上最好的各样的东西，我们有这世上最好的教会，我们有这世上最好的人们，然而我们拥有着这一切，我们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正在渐渐远离神，因为我们把这个放在了个人的身上，我们把它放在了宗派里边，我们把这个放在了国家上。不久前我问一个人，我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我让你明白，我是个美国人，我属于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那根本算不得什么。我对一个女孩说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我要让你明白，年轻人，我每晚都点根蜡烛，这跟你点多少蜡烛什么关系？这跟你生活在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这跟你属于什么教会有什么关系？人若不从神的圣灵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警告。我的朋友们，您不知道我何等爱你们，你没有意识到，若不是因为我站在讲台上，那就要责备你们。我要是那样的话，我就去占你们的便宜。但今晚我想对你们说的是，接受福音的警告，投向基督，把一切都放下，不要等候琼斯小姐，不要等候这个教会里边开始，你现在就在你里面开始。因为时候将到，到的时候神要让你在余生成为奴隶，你会有个永远捆绑你的罪，无论是什么代价。那不久前有人说，但布兰弟兄，那这里是很真诚，那这个人生活在哪里？那生活在罪里。他说我很真诚，我相信主耶稣基督。我说如果你真诚，那就证明你的真诚，弃掉你生活中的罪。他说你瞧呢，这涉及的东西太多了。我说我还以为你确实真诚呢。他说那我有这事要做，那事要做，你最当做的就是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无论你要做什么，有什么能比重生更重要的呢？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有一天你会成为一具骷髅，一堆骨头，躺在这里某处的黄土底下，那你必定要面对那个，就像你今晚坐在这里一样，确定是的。那么你该要多么的真诚呢？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也许从现在起那个小时内就开始变成那样了，那明年这个时候12月，那也许你的骨头上连一片肉都不会剩下了，那在下一个25分钟内，也许你身体里边一点生命的气息都没了。那从那时候起，直到无尽的岁月停止，你将永远不再有了。你进去是什么样，你就会永远都保持那样了。所以如果你是不冷不热的弟兄，你所处的不冷不热的境地是个危险地带。耶稣说你要么热要么冷，你要么全心的信靠我，要么反对我。那如果你只是过一个不错的生活，那根本算不得什么，你自以为意的破抹布，那审判的日子永远无法站立。是的，你说我属于教会，那跟这个也没有一点的关系。 我相信你可以属于教会，那没问题，但是跟救恩没有任何的关系。正如我今早说的，人去往各处想找到耶稣基督，可是早已经在人的心里边了。人所做的那些的事，呐喊说方言等等都是好的，但里面首先需要有基督的品性。瞧，你必须要在这里边先得着基督，然后那些事就会发生的。但还没有基督就那么做，那你又处在了什么情形中呢？那我曾见过异教徒喊叫，是的，我曾见过人们到处那去行看起来如此古怪的事，也是你什么都可以相信。那从一条麻袋里边弄出一条绳子，像那样耍些花招，然后那个绳子就能够直直的立在空中。那一条大的眼镜蛇，那蛇无论有没有毒牙，那都有攻击性的，那块破布在那里，那会看到它的毒牙咬在破布上，然后去了附近对着蛇那弹奏一种的音乐，那然后唱歌，然后把蛇盘在自己的脖子上，那些蛇就看见了，看起来好像发出攻击，然后停住了，不要靠近了，都会杀死你了。我曾看到他们站在那里从火堆上走过去，但是没在燃烧，那么脱掉脚上的鞋，径直走过那些的炭火，什么也不借助，却毫发无损。走进一个里边插满了玻璃的深坑里边，那摔打一番，在里边大跑大跳，那躺下去翻来覆去的滚，然后站起来，身上一点伤口都没有，又跳了出去，那是信心。但弟兄，那个并不是救恩。不是的，先生，那魔鬼用那种狡猾的方式去欺骗人们。救恩是一种借着主耶稣基督与全能的神之间个人的事儿。哦，朋友们，我们今晚需要的是，多年前我曾拥有过一个老师的聚会，横扫整个国家，人们回到家中清理自己的家，把那些恶的东西从家里边除掉，那么停止家里边的那些的胡说八道，那么每一个的家庭都纠正过来，那么停止了他们那些卑鄙的行为，那停止了欺骗，停止了撒谎，他们彼此真诚，那严肃的生活，像基督徒应该做的那样生活，那才是真正的信仰。今天我们有的那同样的信仰，那已经偏离了再偏离，以至于成了只是模仿，那成了好莱坞的表演了。那你知道这是真的，那我们到了一个地步，要搞出一个大的乐队，要弹奏音乐，那乱七八糟的事情，那表演，那假装是基督徒，再去到他们那里边跟某个人交往一次，你看你得到的是什么？瞧，基督信仰是恒久忍耐、良善、温柔、温和、忍耐，对不对？基督的被骂不还口，对吗？基督信仰是一个人活出来的生命，那是一种个人的经历。那不是待会说啊，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我知道他为病人祷告，那病人就痊愈了，但是并不意味着他是基督徒。信心可以做任何的事，如果你只是去了那种的地步，那这样做一个基督徒，那在这会堂里边的这小群人，那里面所有人巴不得能够看到那些的巫婆巫师能够行奇事。是的，他们会的，他们有所有基督教能产生出来的东西，但他们不能够成为基督徒。注意他们的生命，看他们做什么。那那些的人甚至能跟其他的女人犯奸淫，生活在一起，成为宗教信仰，那些人也能够行神迹奇事。那不是，那只有一件事是他们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是我从未见过任何的巫师等人能做的。他们能行神迹，比如让这个绳子的立住，他们能跑过火堆，对火施魔法，他们能做那种的事儿，但他们不能够医治人们。那很奇怪，他们能让咒诅降在他们身上，能让疾病临到人们，但他们不能够除掉那个咒诅，不能够医治他们。但在圣经时代就是那样，那当时亚那个羊皮抵挡摩西，他们露出疮啊，还有疖子等等，但是无法除掉他们。他们露出苍蝇和虱子，但是无法把他们弄走。因为主才是那位能医治病人的。他们能在灵里跳舞，我很多次看到他们这么做过。他们能行各种各样的事儿，但他们无法医治病人，或者说他们无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那是一件他们做不到的事儿，那成为了一个个人的行为。那每个男人女人都看到了所有那些虚假的东西。那圣经说，在末时这两个人如此的相似，倘若能行，连选民都被迷惑了。 是的，假基督，虚假的灵兴起来，显出迹象，迷惑许多的人。是的，但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生人他们不跟从。哦，我们生活在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禧年的时候就要结束了。那听见朋友们，那今晚如果你在这里还没有基督，还不认识的，那你就在你的心中要非常的确定，要完全的肯定基督在你的心中，没有一点的疑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问题。但如果你说阿伯拉罕弟兄，有一次我在祭坛上时我嚎啕大哭，不要接受那个。你说我告诉你阿伯拉罕弟兄，那我曾有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在那里边跳舞，我到处跳，别接受那个。行，你说有一次我为一个人祷告他痊愈了，不要接受那个。你要接受的是知道基督在你的心里，当大的试炼还有麻烦出现时，对你来说的仍然是甜美的，你还会同样的去行走。如果每一件事都不对劲儿的，每个人都反对你，一切都朝着这个方向走，但你仍然是甜美的可爱的，那就好了，继续下去。你的灵那在为他的圣灵做见证，你就是神的儿女。如果今晚的没有在你的魂里边产生回应，那朋友，让我们不要被标记在神的国以外，让我们进入神的国。当一个人一旦被标记进了神的国里，他就受了印记，直到在旅途的结束。不要叫圣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那我们中老是祭坛呼召的习俗，把人们带到祭坛上来，那神应当为此而得着赞美。那是多年前为了公会发起一件老式的好的做法，那他很好，那需要今天的仍然是好的，但是不是必须要来到祭坛才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那在圣经时代从没有过这样的事，他们都被算作是信徒，在使徒时代他们从未进行过祭坛呼召，祭坛呼召也不存在。他们说凡是信的人就都受了浸，对吗？他们成了信徒。那当你完全信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在你的心中，那不是在你的想象里，而是你的心里，那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回响，说现在我得救了。那就是你一切所需要的，就是那里弟兄承认出来，让你的话说出来。然后你注意，从那时起注意看你的生命，正如一株玉米，那不会长出苍耳草，那人也不会再结出邪恶的果实，他只会结出好果子。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是因为你相信了，不是你想象，而是你相信了，那成了你心中的一个思想。那接下来你会把它作为一个的承认表达出来，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也在父和众天使的面前承认他。那时就有什么东西锚定了，那是真实的。但我们所受的教导，那朋友已经把我们都排除在外了。那我们被教导，那最初五旬节派的人教导，他们说那弟兄，当他们到了一个能喊叫的地步，他们就拥有了成圣，那他们就都成就了。但是后来发现那根本不管用。是的，当拿撒勒派的人他们喊叫，举起手来在楼道上跑来跑去，他们说那就是了。他们就很多人喊叫，在过道上面跑来跑去，却出去随心所欲的生活，所以知道那不是圣灵。五旬节派出现，当时神开始给教会恢复恩赐，教会开始说方言，但他们说这就是了。那现在教会得到了，我们都得到了，但他们发现他们没有得着。是的，人们说方言却随心所欲的生活。弟兄，那是什么？那要确定，那喊叫并没有问题。我相信成圣，谁的先生？不是我的，而是他的。瞧，那没问题，那不是我的圣洁，而是他的圣洁。当他圣灵将他的圣洁放在这里时，那就是他的圣洁，不是我的。我是个罪人，但他是主。那我相信成圣，相信呐喊，相信一个重生的人会有某种的彰显。是的，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翻方言，我相信医治病人，我相信说预言，我相信行神迹。但所有那些都是在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才随之而来的。努米之前要说的是，哦，当他叫喊时他就得到了，当他说预言时他就得到了，但他并没有得到。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那棵树，瞧，你得到了树的一个属性，那那就是带来问题的地方。但当基督一旦进入你的心里，所有那些其他的事情就会自动的发生了。那就像现在到了冬季，所有的树都会掉光叶子，那除了橡树，那这叶子还留在上面。等春天来到时，那些都是枯槽死去的叶子，那就不需要出去把叶子摘下来，才能让新的树叶长出来，这样新的生命发出来，旧的叶子就会脱落了，新叶子就会长出来了。基督信仰也是那样的，接受耶稣基督并不是，我听他们说我荣耀归神，我曾经骂人骂的把人头上的帽子都给我骂掉了，我现在不骂人了，我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了。那不，你不是借着这个知道的，不先生，我曾经喝酒，我现在不喝了，那是件好事，但那是你在道德上你停止的。但接受耶稣基督是接受他这个人进入你的心中，能够甚至对世上的事死掉，让基督活在你里面。想你绝对能够停止喝酒，却仍然不是个基督徒，你能够持守住所有的十条诫命，却仍然不是基督徒。因为如果十条诫命能够救你，耶稣就不需要受死了。但耶稣受死，他就可以赐给你永生。那个才是问题所在，那是圣灵活在你的里面，不是要持守律法或做这个做那些，那是行为。你得救不是借着行为的得救，是借着恩典，凭着信心。然后如果在你的心里边你就接受了主耶稣，你就已经与他和好，回头看看你的生命。我告诉我想要看到的那种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在那走到街上时会说，那瞧，看到走在那儿的那个人了吗？他是个基督徒，那我不属于他的教会，但弟兄他真是个基督徒。我告诉你，我所看到的面对困境时是怎么样的，那看到那个女人了吗？是的先生，他也许在女人中间看起来不是很出众，但那是个基督徒。那我告诉你，他是个基督徒，能让整个城市的人都说那里真是个基督徒，那他们会知道的。圣经说你被盖了印，你那曾经给什么东西盖过印吗？那他们像这样包起来，上面盖一个印，他们给他盖印，两边都盖上。那他们看到你来，也看到你去，那对吗？你从头到尾都是基督徒，是被神的圣灵盖上的印的。他们知道你是怎么样的。是的，那是一个盖章，一个记号，一个印记，那完全是真理。那时候你就被印在了神的国里。那如果那张纸一旦被某个公证机构合法的盖上了印，他的名字被签在上面，那么只要那张纸存在，它就是有效的。弟兄，是的，真的吗？那如果人是从神的灵生的，那不是假装的相信，而是真正的被神的圣灵所充满，圣灵就会把它封印在里面，直到他得赎的日子。今天他就会成为像基督一样的，明天他也会像基督一样的，第三天仍然是会像基督一样的。在试炼的日子他像基督，在困境中他像基督，在饥饿中他像基督，在喜乐中他像基督。无论在哪里你看到的这些男女都像基督，因为你是被圣灵盖的印。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不是你的灵。那弟兄姐妹，不要在神的里面单言太久，因为时候要到，那是喜年就会从你门口过去了，你就会被带到魔鬼的柱子那里，穿透耳朵，你就再也无法听见这荣耀的福音了。你什么意思？圣灵对你来说就再也用不上了。你知道什么是亵渎圣灵吗？就是拒绝圣灵。是的，他们亵渎圣灵的时候就是拒绝了耶稣基督，称他是别西卜的时候，那对他所做的事他们说你是靠别西卜做的。耶稣说出了他们所做的事，他们却不相信他。如果一个人拒绝相信真理，那真理出现在他面前时拒绝相信，那就完了，肯定的。所以今晚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出，那就只有一点的经历。那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出做你可爱善良亲爱的救主，那今晚你不愿意现在就认识他吗？那就不需要到祭坛上来。那如果你想你可以上来，但如果你不认识他，那就听我讲一下。如果作为你们的弟兄在你们眼中蒙恩，那如果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那我把这个作为有点个人的，但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相信我已经与全能的神有了联系，那如果你相信这个，那现在请听我说，在太阳升起照在你身上之前，你要先有什么东西锚定在你心中，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使你与仇敌和好，使你与神和好。我们既因信心而称义，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睦。 罗马书五章一节，我们今信心而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睦。如果你与某个邻舍不和，与某个伤害过你的人不和，那个人伤害了你，那如果你在心中不能爱那个人，那你就不能只依靠你的那个经历，你必须要爱那些不爱你的人。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罪人也同样那么做。但你现在得到的不是只是行为上做出一种敬虔的行为，而是你发自内心要去那么做。那我请你们为我祷告，那在那天，或者说今天早上，那为我祷告。我批评人们，我批评女人穿着的方式等等，我不想要那么样做，那是错的。我现在就在这里承认我错了。我看到传道人出去做了些不符合圣经的事儿，我说的是错的。我是谁能审判他们呢？神是他们的审判官。愿神把那种灵从我身上拿走，让我像主耶稣。那如果这是真的，我的弟兄，那请听着。那有一天，在某一天，你就没有机会再进教会了。当我出去再回到家时，我的妻子告诉我说，你知道某某某吗？我说知道。你知道他们那天死了吗？那这里有我的一个老朋友，我还是男孩的时候就跟他一起玩，威尔爱的加金，从小孩子起他就是我的亲密的朋友，我们一直在一起，我们一起睡觉，我们一起生活，一起钓鱼，作为小伙伴一起长大。当我在海外时，那个年轻魁梧的年轻人，那有一次得了一治，神的一治。那当时他正在走路，突然就死于心脏病了。谁能够想到了威尔爱的加金，大约比我还要年轻八到十岁的人，身材魁梧，大约180磅重的年轻人，走在路上看起来非常的健康。那他有个很好的妻子，三四个孩子，结果突然就倒下了。他是南方所有超市的首席的采购员，那有很好的工作，可爱的家庭，但就像那样被取走了。弟兄，神他的魂在一位公义的神手中了，神会给这个公正的审判。今晚我们坐在这儿，只有神知道我们早上会在哪里。那如果你没有与神和好，当我们祷告时，在你的心中，不是对我，不是对人，而是在你的心里，在神面前说，主耶稣啊，我一直在把这个当儿戏，但今晚在我心中，我感觉这是我想完全接受你做我救主的时候了。从此刻起，借着你的恩典，我要定睛在哥哥他，过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爱你，信靠你。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传道人，一个祭司，对人们传讲属灵知识的人，今晚站在这里的生与死之间，我知道有一天毫无疑问，我必须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每一个字儿做出交代。佛，我看到这些男儿女人，这些可爱的人，无论我告诉他们什么事，他们都会照做的。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心地善良的人，主啊，作为一个跟他们在一起的人，很难说出这些尖锐的话语，告诉他们要么接受基督，要么就要被弃绝。佛啊，只要我们知道我对他们有一种清洁属神的爱，不是要伤害他们，而是我爱他们直到永远。我已经把你的儿子主耶稣带给了他们，都会在审判之为他们站立。父啊，我祈求你接受每一个人，我没有要求他们举手，因为我没有感觉到那么做。但父啊，我感觉到这里有很多人想要与你走得更近，他们想要投降自己，他们现在正在这么做。借着信心，我相信主啊，他们现在也就放下一切的重担，说我看到生命如此的脆弱，没有什么东西。从今晚起，我想要把我所有的一切都交给主耶稣。甚至从今晚起，求你应允他们会那样去行。父啊，愿这同一批人走到这里来，今晚来领受圣餐，领受主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然后如果他们带这颗真诚的心去那么做，你说你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并赐给他们永生。仁慈的天父，求你应允这些事，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不会问你们有多少人做出了奉献，但我相信你们很多人那么做了。我自己 也在我心中说，主啊，把那批评的灵从我里面拿掉。那我不会当着那些人的面批评他们，但我会在心里这么做。我看到一个妇人从街上走过来，特别是看她穿着不合适，我说那真是很糟糕，不是吗？我心里边这么说，没有对别人那么说，那毕竟那是她的事，她是个自由意志的人，她没有权利那么做。基督赎买了她的生命，但也许她还不明白，所以不该是我来批评，而是让神去那么做。他们在讲台上时，我会以我所知道的所有的方式来传讲福音，剩下的事我会交托给神。朋友们，主祝福你们。那再过几分钟我们会举行圣餐的释放，有多少人相信圣餐？谢谢。那是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做的，他说要吃了破碎的身体，那要那么做直到他再来。那如果你相信这是真理，愿意说这段时间跟我们一起在这里边围绕着神的道交通，那我很高兴让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来享用这段的时间。那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么过几分钟就会解散。我们想要你们跟其他人待在一起，那让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领受圣餐的方式。那这个不仅仅是，那这个也是为了神的医治，那你们知道吗？当以色列吃羔羊时，那是预表，那预表了逾越节，他们在旷野行走了40年，出来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想一想，没有一个软弱的人。40年，圣餐是一个信徒的迹象。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从23节开始，那为了教会的益处，那我来读这段的经文。保罗说，我曾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掰开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晚饭后再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很奇妙，不是吗？表明他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若是不配，却仍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在主的身主的血上有罪了。那这什么意思，巴兰弟兄？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来领圣餐，却出去活出一个基督徒不应当活出了不同的生命，也就是在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带来羞耻与羞辱。你明白了吗？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就来领受，如果你不是，那就不要这么做。行，但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好的，那29节，因为人若不配仍去吃喝，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许多软弱的、患病的，睡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审判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了。我们受审的时候是被主管教，免得我们和世界一同定罪。当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时，让我们自己醒察，说我现在配得上前吗？那我不配得上前，我不配，但基督在我里面，是我配得走上前去。我爱的，我为了做见证，我不完全，在这世上永远也不会完全，你不完全，永远也不会完全，但我爱他，他让我为他而活，我喜爱那么去做，为了做见证。我不出去胡作非为，我不做恶事，那就会使他的名蒙羞，因为我发现我做了一些事之后，那会被主管教。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那免得我们跟世界一同被定罪。那在信徒和不信者之间有天壤之别，神制造的区别。那信徒在埃及待在家里的所有的信徒都在什么底下？都在血底下。那羔羊被杀了，他的血被用牛膝草 撒在门上，那就是看血撒在哪里，撒在门楣上，那就是挨着门框的部分，撒在门楣和门框上。那明白的是什么呢？那是十字架，那是神的羔羊到来被杀之前几百年的事儿，但那是羔羊的一个预表，血被涂在了门楣门框上，那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从这血底下进来，并被禁止走出去，这就是了，被禁止再走出去，他们在血底下了，那没有出发的命令，那没有出征的命令，他们就不能出去，这是基督的预表，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一次全献上，不再需要回去，不再从这里过去，不再需要那么做了。哦，你会被盗，会做错事，只要悔改继续瞧，但基督的一次献祭使一个人的魂被圣灵充满，那人就永远的完全了，这就是了，没有欲望再出去了，因为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那正确的翻译应该是欲望，那敬拜的人既被洁净。哦，我希望我能让这点深入到你的心中，敬拜的人信徒既被洁净，就不再有罪的欲望了，永不再有了，永远的解决了，因为他借着基督耶稣的一次献祭就永远得了完全，世界就成了死的，也不在乎他了，你的喜好转向了天上的事。那如果你说你是个基督徒却仍然过着属世的生活，你就会被主管教，因为你不该跟世界一同被定罪，所以你们聚在一起，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在一起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那注意，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在一起被定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会设立秩序。那你注意这里的保罗，那些哥林多人不明白这个，那他们去到那里，甚至在主的餐桌边又醉酒，那他们又吃又喝，做各种错误的事儿。保罗说，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若有人饥饿可以先在家里边吃，但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要彼此等待。那换句话说，彼此等候。那他说，那这里有一个弟兄，那我认为他是不应当领受圣餐的，那不要跑上去把他赶走，要对他有忍耐，在聚会结束后以一种友善的方式，那在哪个晚上去到他家中坐下来说，弟兄，那如果错了请原谅我，但那天我看到你在街上喝醉了酒，那无论他在做什么，你跑出去跟某个不是你妻子的女人鬼混，那却还在领圣餐，弟兄我爱你，你我一起来为这事祷告，把它纠正过来好吗？那叫彼此等待，彼此服侍，不要变得高人一等，让努力去看看你能变得多渺小。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不要在你自己的眼中妄自尊大，如果你是个大人，我愿你在神的眼中是那么大，但你要在自己的眼中成为渺小，谦卑自己的神必升高，但那些自高的人神必降卑。瞧，要渺小。那这个说，我知道这事儿，但他是我的弟兄，我愿意成为他的仆人。那瞧，那彼此服侍，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那你就会。那么过去曾唱过一首短歌，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我们唱到说，福哉爱的捆绑，心在基督爱中，同心合意，彼此交通，在地如同在天，每逢彼此分离，寸中怅望难言，但深邃里心仍合意，希望再会有期。当我站在圣安吉洛的地下墓穴时， 那看到他们躺在那里，在地下整整有一英里甚至更大的地方都是墓穴，他们把他们的死人埋在那儿。在角落那里是一些小的坟墓，那孩子的坟墓，他们孩子埋在角落里。那在那里有小的教会，那里的人必须隐藏起来。我去过古罗马的大教堂，人们在那里把他们烧死在桌子上，那喂了狮子。我走到外面去，到那地方的中间站在那儿，我四下里边看，我以前从未见过那种地方，所有的尘土都掉落在那里边，就是狮子出来那个大的地方。我走到那个我想也许是狮子坑所在的地方，基督徒们就死在那里。我举起手来，我站在那儿，我说耶稣啊，我如此的不配。我想到我的弟兄们在这里为他们的见证封上了印记，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死在狮子口中等等。我刚好站在那儿，往后边一看，那见那里有个人举着那个古老的十字架站在那儿。我开始在我心里边哼唱，在远山耸立着古老的十字架，作为羞辱痛苦的标志。那历代的人们，整个世界都被舍命的追溯基督的血所染红。我想我们何等的渺小，我想着去做一次小小的传教的旅行，也许必须要忍受一点的逼迫，有人嘲笑你，那我快变成了一个足球了，他们踢了我团团转，但那也没有任何的区别，他们也踢了我以前的人。那他们做那样的事儿，那称呼着这个那个等等，我有福音要传讲，我有一位我爱的主，我有一个目的要达成。都走到路的尽头，我想要跟你们每一个人一起来说，我打过了那美好的仗。总有一个晚上，那毫无疑问，我会站在这讲台上，脸色会变得苍白，嘴唇会闭上。那我总是想像那样，那走过这讲台，荣耀的回家。总有一天我会讲完我最后一篇道，我会做最后的祭坛呼召，我会为最后一个病人祷告。我想我手中拿着圣经死去，呼叫着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打那美好的仗，完成这份工作。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是什么，如果在你生命里边有什么地方是与基督为敌的，让我们承认现在上到这俩领受主的晚餐，让我们同心合意，成为基督徒信心的一个整体，让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全心的爱他。当我们祷告时，你们愿意这么做吗？Teddy，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他们是分批上来的，对吗？各位弟兄，那如果想让我们现在可以上来帮助我们，那站在这里，那哪位弟兄？那你从哪里边开始？哪边？这边吗？好的，那这些弟兄们他们这里那有一套的做法，那可以不让所有人一下子都上来。那现在你们来跟我们一起领受圣餐，我们很高兴有你们跟我们一起来吃这圣餐。我肯定我们今晚所有人都能说，我们真高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刚才所做的已经持续了快2000年了。在我们的主耶稣离开之前，他吩咐我们这么做，并且做到他再来的时候。他赐给了我们他自己道的确认，说这道不能废去，永远不会废去。他说吃我肉和我血的人就永生，我要在末日叫他复活。这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说的，这给了我极大的盼望。在这世上我见过很多虚假的信仰，拜太阳、拜偶像以及所有他们对超自然的想象，但是看到这道，这道永不会废去，应许了这道永不废去的这一位，把这神圣的应许赐给了我们，说在末日他要叫我们复活。那对在我们会堂中的陌生人来说，咱们刚才所做的事之外，那还有一件事要做的。首先应当从圣经里边给你们来读约翰福音13章，从第二节开始。晚饭即将结束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将万有交在他手中，而且他是从神出来的，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如今不知道，后来便明白。 彼得对他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回答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我的手和头要洗。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知道要出卖他的是谁，所以他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知道吗？你们称呼我师父，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既然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师父，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一个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们既然知道这些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那从本堂成立以来的20多年里，我们一直都有洗脚的做法，这已经成为了这个教堂的一个定例。浸信会的人把这个传给了五旬节派，五旬节派的人在早期也接受了这个，然后传了下来。所以今晚我们也像一直以来那样遵守这个诫命。我们这里有个房间称为祷告室，那女士们去到里面，那遵守神留给我们的这个伟大的诫命。那男人们去到这里的这个办公室，那执事的办公室，我们进行洗脚。那各位今晚跟我们在一起的客人们，那不是外来的人，而是神国家的一个公民。那如果你还从未这么行过，那无论是男人女人，那我们照例那请求，那或者说邀请你们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这个的交通中。那如果你以前从未这么做过，今晚我们很高兴有你们第一次跟我们一同的来交通。那然而如果你感觉不想这么做，有什么事情需要你立刻赶回家去或者别的，我们想说今晚有你们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很高兴。那为像那样断断续续的讲道等等向你们道歉，那我从一开始就不像是个传道人，然后有点出乎意料的成了传道人。那这样事情对我来说有点艰难，也许过不了多久主会在这些事上帮助我的。也许从西部回来之后，我希望主能在那里赐给我一个好的休息，好让我再回来之后，也许那位弟兄和我可以在这里举行一场很好的老师的复兴会，那花几个晚上来教导这道。今天有人刚跟我见过面，他想要在这河里边受浸，我很高兴在任何地方为任何人施浸，那很好。那现在我们总是欢迎那你们来伯特汉堂，我们不属于任何的宗派，我们不反对宗派，但我们并不属于宗派，所以你们总是受欢迎的。那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会员资格，我们只是彼此的交通，让神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愿神的平安原点跟你们每个人同在，直到我们再相会。我祈求神将疾病从你们中间拿走，今晚赐给你们个美好安全的回家的旅程，使你们有健康有力量。那盼望周三晚上在这里边再见你们，愿他的恩典与你们同在，直到那时。那么继续站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让牧师那位弟兄做个祷告，再结束聚会。